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又经过了一个主日，一个星期也不是一个主日，然后我们这几个主日里面都有这个星期都有提到关于耶稣基督的升天，上个主日哈，沈长老在这里跟我们分享，然后刚刚过去的祷告会。我也分享了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十天里面，在五旬节降临五旬节来临之圣灵降临之前这十天里面，使徒们他们所做的事情。然后呢，今天我们会看五旬节降临的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使徒们他们所做的事哈。我们还没有继续之前，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在这里一同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知道这世界上的局势动荡不安，我们有许多的周遭有许多的国家面对的许多的问题，但是我们在新加坡却能够安居乐业。我们知道这一切不是理所当然，乃是主你的怜悯与保守。让我们在这个国家里面，求主你给我们一颗感恩的心，也让我们能够晓得如何将上帝所给我们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求你继续的怜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知道我们许多的地方亏欠主，求主你继续的施恩怜悯，也帮助我们能够来明白主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继续借着今天早上所思想的话语里面能够明白来遵行，也愿你的圣灵继续在门当中动工，来成就主你的旨意。我们如此祷告仰望，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上个星期我们听沈长老所分享耶稣基督升天，门徒们使徒们他们在那里要知道所要做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赐下他的命令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并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因为他们就是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受死，也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复活，也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升天，所以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在那里传做这个见证。但是当他们在这个十天还没有到这个耶稣基督他复活他升天之后，这十天到五旬节之前呢，他们就做了另外一个决定，就是选另外一个使徒来代替犹大的位置。当然在周三的祷告会我们有讲到，就是犹大他虽然列在十二使徒当中，但是他却没有真的信靠主，他呢出卖了耶稣基督，所以呢他的位置被马提亚所替代。而是给我们一个想到，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其实也是一样服侍主，也是一样跟随主，但是呢也会有人失落这是真的，耶稣基督的时候已经是这样，教会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就求上帝保守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服侍的动机是什么就是我们服侍的动机最重要，就是我们是为了主我们不要在乎人怎么讲我们或者怎么看我们，我们所在乎的就是为主而做，人怎么看我们怎么讲我们都不重要，因为只有主知道这个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所以为什么在祷告会里面讲有时候祷告可以变成一个说背后话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先要提别人的问题吧。当你在提别人的问题的时候，无意间你其实在讲别人背后的话对不对？但是其实当我们在讲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动机假如是为他祷告的话，真的是为他祷告，不是讲背后话。但是假如动机是讲背后话的话呢，就真的是背后话。所以这在于那个动机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服事也是一样，那个动机。那么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服事的动力因为今天我们看到那一段经文，彼得他在这个公开的这个场合来证道，其实不是公开的，因为他们还是在那个楼房的地方聚集，在等候，在祷告。那么圣灵降临的时候呢， 很大的响声，他们没有在外面，他们是在楼房里面聚集祷告，但是呢，神显出这样大的这个异象，这样大的一个神迹奇事的时候，其实使到在他们周遭的那些犹太人 来耶路撒冷守节的犹太人呢，他守这个五旬节的犹太人呢，他们都惊讶发生是什么事情，然后就听到楼房里面呢，有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呢，在那里讲述神的作为，讲述神的这个话语。当然，当我们在讲到这一方面的时候，当然我们会很敏感了，会觉得啊，是不是在讲方言呢？所以我有必要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澄清一下啊，这里的说方言啊，跟这个一些的教会他们所说的这些方言啊是不一样的哈，因为这里的方言是什么？这里不是讲方言，虽然是讲的是汤啊，但是他是讲到别国的语言哈，别国的语言是听得懂的话，而是不同区域的人他们在那里呢讲述他们家乡所用的那些语言来讲的话是听得懂的，但是他们所讲的这些的话的内容呢是要传说神的这个作为，正如这个彼得哈，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在第十一节，当然刚才没有读这一段，我们看第十一节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一节或者第八节，他也说他们就很惊讶啊，说这不都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样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犹太加百多家、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能作为。看见吗？他们所讲的是有一个目标，就是讲说神的大能的作为，而他用的语言，他们所用的语言是在他们附近的这些国家呢所用的语言是听得懂的，是当时地的就是当时去耶路撒冷聚集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所听得懂的啊，这是代表圣灵呢的降临到犹太人当中。那么他们有一个目的，就是讲说神的作为啊，所以很多时候呢，一些相信这个灵恩派的教导，他们所强调的是什么呢？所强调的是那个恩赐啊，他们不是强调那个那恩赐所要带给我们去的那一位主的身上，他们是强调那个恩赐。所以我们要分得清楚，恩赐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啊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正好像我在晚堂里面有问一些弟兄们啊，他们做建筑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方块啊，当他们每次做搅拌那个水泥的时候啊，他们会做一个方块样本在地上。我有问过其中的一个管工，我说这些方块的水泥方块是做什么？我也是拿来当积木来玩。不是，他们就说那个水泥的方块其实是用来送去做测试用，是做那个压力的测试，就是说他们所做的这个水泥的墙假如没有通过某一个标准，这是压力的标准，然后它在压力之下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压力的话，就表示他们所做这个水泥墙啊也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所以叫打掉再重新再做过。所以当他做这个水泥墙的时候，当然就用那个木板在外面嘛做呢。这个神所给的这些恩赐也就好像这个木板这样啊。为什么？这个木板是为了塑造里面的那个生命啊。所以很多时候人强调这些恩赐的人往往忽略了什么呢？里面的那个生命。 哦、所以外面的木板跟里面的生命，里面那个生命更加重要。所以恩赐或者是才干是为了塑造里面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所看重的那是里面的那个生命，而不是外面的那个木板。所以很多人，很多时候人就以为、哦、外面的木板比较厉害，比较我强调这个，我有这些经验，我比你有这些经验，你没有，我有啊，我比你高一等。其实是吗？不是，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呢都是一样的，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不同的带领，没有一个人好自夸，因为多给的必向他多要，这是真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好自夸，我们只能够在我们的本分上面呢来尽我们的责任，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好，所以当他们讲到这些，用这些方言，这些别国的话讲说神的作为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让人明白神的作为，还有让人恢复跟神的关系。但是这样的一个降临的这个事件呢，不是只是在这个犹太人哦，也发生在撒玛利亚人的身上，也发生在外邦人的身上。我们会看哦，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要了解，不然我们会被误导说啊，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讲方言。其实被圣灵充满不一定会讲方言，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说的是别国的语言，是听得懂的话，而且这只是一个记号，只发生在使徒行传三次圣灵降临的这个记号、啊、第二次是在哪里呢？是第二次是在八章使徒行传第八章，然后第三次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所以我们 记得这三段经文很容易、哦、第二章第八章第十章，所以你记二加八等于十啊，你就容易记得，要找出这三段经文，二八十。所以你看第八章是什么呢？第八章在十四节那里说第八章是撒玛利亚他们第八章是教会开始受到大逼迫，然后呢门徒信徒呢他们就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所以你看到第八章的时候，其实彼得呢他在讲到的时候呢，第一次讲到今天，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看的经文，有三千个人信主，但是没有算这些妇女小孩在里面啊，三千人。但是第二次他在讲到的时候，有差不多有五千人信主。那么呢，你也没有包括还有他们的家眷，带他们的家眷在里面，所以这些人加起来是多少？八千啊，最少有八千人。那八千人，包括他们平时再去传福音，所以整整、哦、有差不多，我可以说很轻易的说，可能有一万、哦、很轻易一万个信徒在里面。然后呢他们就开始受到大逼迫、哦、所以这第八章是讲到这些信徒呢，他们或者是 一些门徒呢，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就传扬神的道。第八章第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安守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门西门看见使徒安守，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因为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所以你看见在第八章里面呢，有讲到他们受圣灵，但是没有讲到他们受圣灵的这个的现象是什么，但是只是知道他们受圣灵啊。所以我们记得、啊、这里没有讲他们说什么语言啊，没有讲。好，另外一个我们看第十章啊，使徒行传第十章，这但是他们圣灵降临是众人所看得见，是知道的啊，有一些现象，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现象。但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就特别记载了，十章就是哥尼流这个外邦人，他是近迁的外邦人，他彼得这个耶稣基督呢，他特地还用这个异象呢，让彼得向彼得显现这个异象，是这一块很大的布上面有很多的动物从天而降， 然后呢叫彼得呢起来宰了吃，他们还没吃午饭嘛，还肚子饿，起来宰了吃。他说主啊，这是不洁净的，我不肯。但是主怎么对他说呢？主对他说，主所看为洁净的，你不可看作不洁净。一共几次呢？三次啊、哦！为什么要三次？因为人是健忘的、哦、三次我不知道啊、哦，所以三次。那么彼得领受这个意象之后，知道主要他传福音，正他就哥尼流来找人，请他过去，然后他就过去到哥尼流那里，那里做什么呢？把神的福音传给他们。在使徒行传第10章43节，众先知为他做见证。这个是彼得他讲到这里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所以在这里呢，他们有讲到不同的语言、哦、但是他们的语言是听得懂，在周围的人听得懂的，就好像我现在跟你说广东话，不是广东人的就当然听不懂啊，对不对？是广东人的他们就听得懂。好像我跟福建人说福建话，广东人就听不懂我说福建话，但是新加坡不一样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所说的话有些人听得懂，有些人听不懂，对不对啊？所以当我跟你讲圆的不能拿，所以你就当然听得懂，对吗？就是华语嘛，对吗、啊、当然学生以为我在讲印度话、哎、这是华语。所以你会看见到我所讲的这些话是听得懂，一些人听得懂，但是在某一些人他们是听不懂。但是不管怎么样，在场的人是有人听得懂的、啊、所以一些讲方言的教会他们所强调的是听不懂的，也没有人听懂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讲严厉禁止，就是假如没有翻译的话呢，就不要讲，因为你要讲说能够造就人的话，宁可说五句造就的人的话胜过万句方言。所以他宁可人讲能够明白的话啊、所以这个就是、要我们要注意、啊、有些人会跟你讲、啊、没有圣灵充满，没有讲方言就是没有圣灵充满，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那么我们今天来思想的就是彼得呢，他在五旬节到的时候被圣灵充满，他所讲的这些话，那么他讲的这些话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今天、早上来思想。基本上他要讲的这个话的内容其实只有两大方面。哪一方面呢？第一大方面就是讲到这个预言，圣经里面预言关乎这个现在他们所看到的这些现象、哦、就是圣经的预言得到成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完成的这个救恩。所以就这两大方面我们来看、啊、就是在这第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来看第15节，那么第14节那里说，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些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其实不是罪了，因为时候刚到生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讲到他当时所发生的现象，讲到这个是约珥在约珥的那所形容的这些现象。但是在约珥书里面呢，他也形容到末后的日子要发生的现象啊，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预言呢，这包含了他们剩下所有的现象，还有待末世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现象。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看到太阳变为黑暗，也没有看到月亮变为血，这些都是在以后会发生的事情哈。所以然后呢，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在21节啊，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就是整个他们所看到的这些现象，他们所有的这些恩赐，到最后的这个重点是在哪里呢？就是求告主名就必得救，就是整个信息的中心。很多人就注意到这些其他的这些事情了，但是没有注意到那最后的那个信息的目的啊。就好像我跟你说我要去某某地方，我可以搭什么地铁，但是没有告诉你最后的终站。哇，那个飞机很漂亮，坐的飞机很好，这但是你不知道飞机去什么地方，没有用。很重要就是你要到那个目的地，那个目的地就这里就是说了，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整个的这个信息的这个中心呢，就是我们恢复我们跟神的关系。耶稣基督的到来也是一样，天使在预言在告诉这个约瑟的时候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整个耶稣基督在世上30几年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所要完成的这个中心，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么在这里呢，彼得整个的信息的重心也是一样，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他就接下来就叙述了以色列人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在20节，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啊。这些都是将他的身份，把他的这个身份显示出来。而人不是追求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忘记舍本逐末，我们是忘记了主耶稣，我们是追求，很多人他们在追求这些神迹异能奇事，但是呢，没有恢复，没有看重跟主的关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看见这些事情呢，是为了将耶稣基督的身份证明出来啊，证明他就是那个弥赛亚，他是要来的那一位。那么第23节呢，就是说到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应验的这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他23节说，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是耶稣基督来呢，是借着那死呢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书2章14节。所以你看见这里就应验到一个预言，在诗篇里面第16篇啊，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 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所以彼得是引用大卫在诗篇里面所讲的这个预言呢，来见证耶稣基督他的复活，是为什么呢？叫人呢与神呢恢复那原来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看见二十九节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一切所做的都有这个先知在旧约里面预言，他就是应验先知所预言的啊。不像一些人，他们可能说神的使者启示他，叫他做这个，叫他做那个，全部都是他一面之词啊，没有任何的人来支持，也没有之前的人来支持他会为什么会这样做，没有。一些我们有在这个，我在美国有听到一个宗派叫做巴哈乌拉哈。我不懂你有没有听过，但是在美国很大一个老人，我探访一个老人，就是他说我是相信巴哈的。我说什么叫做巴哈，他说巴哈乌拉。我想什么叫做巴哈乌拉，我就上网去查，哦，巴哈乌拉，哦，他讲的原来他相信的每这神派一个使者每一千年呢来到这世上，然后他所讲的任何的话呢取代以前所讲的一切。所以我说哇，这样的话，那么就是另外一个，有一另外一个人说他也领受这个启示，然后他所讲的这些启示就把全部以前的那些人所讲的全部都取代，全部被取消了。那么不是很危险吗？对不对？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哦，我被一个天使显现，然后呢我所讲的这全部涵盖。但是不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呢都有旧约的先知所支持所预言的，而且他不是自己独立在那里做他见证了，还有以前的先知预言，几百年前的先知预言所讲的都预言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讲的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人的智慧结晶啊，不是人的智慧，这是神的启示。假如不是这四十多个作者为神所启示写出这些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整本圣经里面的一个主题中心是真的。假如你只是在那个时代那个作者来写这段话的话，你根本都不知道跟以后有什么关系，跟以前有什么关系，没有。但是我们感谢神，就是我们有这四十多个作者所写的圣经，并且呢六十六卷书在1600年里面完成，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图画，我们就可以看见呢圣经真的是神的启示，而且圣经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恢复与神的关系。这就是你就看到神的智慧啊。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下呢，圣经的预言见证了耶稣基督的他的到来，也见证了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他的工作呢实现了这个圣经的预言。我们再接下去看，那么众人呢他们听见这些话呢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同样的，耶稣基督的使徒约翰他在开始 传道的时候也是说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也是叫人要悔改。施洗约翰说你们要洁，对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说有亚伯拉罕为我的们的祖宗。这些同样的信息也是叫悔改。耶稣基督要叫罪人，要将人从罪里面救出来，而耶稣基督要人来结出悔改。在彼得他也是同样的传讲这样的信息，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到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今天呢，我们的重点是什么？我们看见五旬节的时候，整个重点中心就是预言的成就，还有呢耶稣基督他的工作。这就是整个在早期教会他们所要去传扬的，就是要人呢来悔改，来相信。而在这个彼得呢，他还用许多的话在那里，在二章四十节那里说，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呢，领受他们的话的人呢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面，并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看见那是一个很美的图画，就是能够在一起呢，在主里面一同的来分享，一同的来在主里面勉励，一群来敬拜神，一同欢喜，知道得救了。这是开始早期教会的情况，有点像共产时代这样，就是凡物公用。共产主义有一个很完美的主义，就是大家都是公有的。但是问题是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人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都是自私的人啊。所以我做一天做8个小时也是拿这么多薪水，别人做1个小时也是拿这么多薪水。那么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为什么我要付出这么多？我们做跟不做都是拿同样的钱，为什么我们要做？所以有人就是没有那个推动力啊。所以你会发觉到同样的，但是在早期的教会却不是这样啊，因为都是重生得救，都是为了主，都是有对主的爱，有对人的爱，对吧？所以当你凡物共用的时候，都没有分离我，都是一起在主里面彼此的分享啊，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不能够持续下去，所以为什么就有那个大逼迫的到来哈？会有大逼迫，在这个《使徒行传》8章里面有这个大逼迫的到来，所以信徒呢都不能够聚在一起，他们必须分散。当他们分散的时候呢，其实有好的地方，就是让这个福音呢更能够广传。虽然当时你看见斯提凡被杀死了，被打死了，被众人用石头打死，很难过，很伤心，而且这个扫罗那时候是扫罗，他就拿着这个要拿这个公文哈来捕抓这些基督徒，在当时呢真的是一个很可怕啊。但是在神的这个永恒计划里面呢，他们这分散呢却使到呢福音呢更加广传，所以信徒呢都不会聚在一起，就是分散到不同的地方。所以中国有句话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个是天下之事啊，三国志是吧，我忘记是哪一本书讲。所以众人合在一起或者是分开啊，都有神基督徒合在一起或者分开呢，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啊。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都知道，不管是在一起或者是分开，都有神的美意啊。为什么当时使徒他们得到这个圣灵的恩赐，讲出别国的话，其实是回应了当初呢 在巴别塔的时候，神 在洪水之后，人就聚集在一处嘛，他们要合在一起，然后呢他们要建这个巴别塔，来使到这个塔顶通天啊，叫他的名呢传遍天下。这个有没有错呢？看起来是没有错，但是你会看见到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存在，就是他们要将自己的名传遍天下。其实整个的个目的动机呢，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好，所以你看见人合在一起，人合作，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要看他合作之后他们所要成就的是什么事。假如是好的事情呢，他们合作呢，他们团结呢是好的，但是假如他们合作他们团结所做的是远离神的话呢，那就是不好的。所以你会看见到当时为什么神呢在巴别塔里面混乱人的语音，他们不能够彼此的沟通啊，本来合作是很好啊，但是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他们只是以自己为中心，没有以神为中心，所以他们就被分散。你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他们也把各地不同语言的这些犹太人能够团结在一起，神自己显出这个恩赐来传于这些不同语言的人，使他们知道呢，他们最终的归向的那位就是上帝本身。所以神用可以用这样的这个作为混乱人的语言，使人分散在天下，使人不再合作。为什么？因为他们最后的目的是高举人。但是神呢在这里呢却赐下不同的语言给这些信徒，然后传给不同语言的人，为的是什么呢？叫他们回归向神。所以看到神的作为是这样奇妙，而且呢我们看到最后的那个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就是要人呢来归向神。我们不是看那个过程的那个强调那个过程而忘记了那个最后的那个目标，我们要记得那个最后的目标是叫人呢来归向神。所以呢为什么耶稣基督在他受被卖的那一夜呢，求上帝呢赐给他们保守他们呢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为什么？因为知道门徒呢他们会彼此的不合啊，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在祷告的时候求主呢保守他们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就是要弟兄姐妹们呢有一个团结的心。什么能够团结呢？就是在主里面呢有那个爱在里面，主里面。你看到在 那最后的那一段《使徒行传》的二章四十节以后，他们在那里非常的感恩，非常的同心，都恒心，四十二节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交接，掰饼祈祷，又行许多神，他们都非常的团结。在那个时候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面，并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所以正因为他们有在主里面的那个同心，主里面的那个爱，所以主就将得救的人加给他们。我们在主里面都有不同的个性啊，我们都有不同的背景，我们也有不同的带领，但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我们能够接纳彼此的强处与短处啊，短处啊所以我们要彼此的接纳，就是在主里面呢，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与才干，不同的强项啊，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呢，都求上帝帮助我们呢，都彼此的来接纳，因为呢，神创造我们就是不一样了，对吗？所以我们不能够要求别人要像我一样哈，我们不能，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强处与短处，所以我们就是能够接受他。只要你尝试要去改变他像你的话，这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神给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个性，甚至一个家庭里面，你也有你的孩子也有不同的个性，对吧？不一定的孩子会像你的， 有的孩子是像你的爸爸，孩子可能会像祖父祖母或者是外公外婆的，也有的。但是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在主里面呢，彼此的配搭，这就是信使徒们呢，他们服事的这个动力。所以为什么当时在教会里面，他们服事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可能没有办法去容纳，因为你想想看，假如3000个人信主，5000个人信主，然后所要承担的这些整个的这个这些饭食啊，你想想看，多么庞大，对吧？就算主这个教会营会60个人都已经很头大了，看，所以你可想想看，要承担这样几千个人的这些整个的这些运作是何等的大，甚至到一个地步，连寡妇他们的投诉呢，他们没有在人在饭食上面呢忽略了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才拣选了7个执事上来负责这些工作。所以你看看，这是早期教会他们开始的时候呢，非常的困难啊，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他们都靠着神的恩典与怜悯呢开始这样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可以也可以学习啊，在主里面我们学习彼此的接受啊，我们都有，你会看到年长的弟兄姐妹都会比较容易忘记啊，比较容易，所以我们都彼此的接受啊，忘记啊，就我也是忘记，我也是常常忘记的，很多东西都忘记，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些问题。但是我们都学习什么呢？彼此的接受，彼此的接纳啊。所以为什么神允许逼迫临到？也许在人在危机的时候呢，人就显得更加的同心。我不知道我没有跟你讲过一个事情，就是一个农夫他载了不同的动物在他车上哈，然后有不同的动物在他车上，那么刚好他的车撞到一样东西翻了，然后都受那个重伤啊，都有些受伤，有些那农夫就很受躺在那里。求救命啊，求救救我，很痛苦啊，在那里。然后他的动物呢也有一些狗啊猫啊还有羊啊然后一个警察看到，哇，这个狗很惨哦，他已经半死不死，就开枪解决他了，人道毁灭，不要让他受那么多苦。看到那个牛也是，哇，也是奄奄一息 不要让他受那么，也是开了一枪解决他了。然后到了那农夫的时候，那农夫就没有那么，他说你感觉怎么样？我觉得没事，我现在感觉到很好，是吧？因为他怕给那警察开枪，给他人道毁灭，所以他说没事，看多好。所以你看见人在危机的时候，他会在什么呢？要在危机的时候会特别什么呢？特别，就算你不好的，你要被杀死的，你怎么样的痛，你会觉得没有事情。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人在危机的时候啊，神允许危机临到人的身上，就是让人家轻看这些不同的分别。我们在主里面可能会有不同的分别。我也讲过，就是在苏联，他在共产解体之前啊，教会是非常的团结，因为面临逼迫。他们是非常同心非常团结，但是共产主义不在的时候呢，教会有自由了，有敬拜了，然后他们就开始什么了，相争了，有不同的教育，不同的就相争，然后就分裂，就分开了。所以很可惜啊，当你没有面对外面的这个危机的时候呢，你就开始注重里面的危机。为什么神允许外面的危机？很多时候就是让我们少看里面的这些问题啊，所以里面问题就没有放大，因为外面的问题更大。所以同样的，中国的教会也是这样，他们在祷告什么呢？不要让我们有这个宗教的自由，因为假如有宗教自由，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敬拜神，我们呢就会什么呢？很把这些恩典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在新加坡 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们能够自由的来聚会，自由的来服侍，反而呢，我们没有去珍惜。所以盼望神帮助我们，能够不管是我们有这个危机，或者是没有危机，我们就求上帝帮助我们有一颗继续服侍他，继续来爱人，继续在我们的周遭的每天所面对的这些环境里面，靠着主去为主做见证啊！不管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求主给我们那个恩典啊！因为我们所面对的都不一样，每个人所面对的问题也不一样，我们都求主呢给我们那个力量去智慧去面对每一天所要面对的挑战。好，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或者我们在神的面前默祷一两分钟，让我们请重圣执事上前来带领我们做公祷。好，我们在神的面前默祷一两分钟，让我们请重圣执事上来。